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还是有简短的祷告。主，晚间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愿意在这一点点的时间里面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来读你的话，我们的心中实在充满着喜乐。主，我们更渴慕在读你话的时候里面能够发光，更渴慕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我们仰望你的灵运行在这个聚会当中，无论是说的听的都经历你自己的丰富。主啊，若不是你的话落在我们的心田里，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在我们身上就不容易产生果效。所以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的心田成为好土，好叫生命的种子实在能够种在其中。我们仰望你今天用你自己话语的亮光引导我们的生活，好叫我们的脚不偏左右的跟随你。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用你的同在覆庇这个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要读创世纪第44章。因为这一章圣经啊大部分所记载的也是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要从头到末了把它读一遍，好不好？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把它读一下啊。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看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被浸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这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查出来呢？ 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哀进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在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给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父亲呢？恐怕我见灾祸到我父亲身上。我想我们把这章圣经读完了之后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在家里面有没有读过，读完了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好讲的啊，因为写得太清楚了，都是故事，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圣经这本书它没有什么罪语，说不没有用的话语，所以在这些话语的背后呢，总是隐藏着一些属灵的原则在里面。今天我们需要有一点属灵的眼光啊，那么才能看见这些故事背后的一些的意义啊。那么晚间呢，我把这一章的圣经分成两个段落来看啊。第一个段落我们看约瑟，第二个段落我们看犹大。其实这里面呢，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属灵的原则在里面。那么从前面啊，我们看见约瑟使了一点点的计谋啊，那么来好像对付他的兄弟们啊。其实呢，这里面呢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约瑟行事啊，如同神行事一样。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说这个约瑟呢有充分的一个表现，很能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么我想在这里啊，我先和我和弟兄姊妹们呢一同另外读两处的圣经，那么我想我们就很能清楚约瑟在这里的那个表现。那么我请弟兄姊妹看诗篇78篇，诗篇78篇啊，那么最后一节72节，我们找到大家一起来读好了。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1章第8节，我们也一起读啊。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啊。我们刚才讲到啊，这个约瑟呢，他的行事啊，非常像神来行事。我们读44章前面这段故事，我们能看见，虽然他使用了一点点的技巧，但是呢，约瑟的心中是善良的，是纯正的啊。这就像我们的神带领我们一样，他用他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他手中的技巧带领我们啊。所以约瑟在这里的行事呢，就像神的行事一样，因为他非常认识知道他的兄弟们的个性，知道他们的这个性情，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点的手段呢，啊，一点的做法，一种技巧呢，我们知道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让他的弟兄们有真正的悔改，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误。如果约瑟的弟兄们一到埃及，他一下子就相认了，他的哥哥们呢，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悔改。那么因着约瑟使了一点点的方法技巧来对待他的弟兄们，所以你看见他的弟兄们呢，胆战心惊呢，啊，因为今天我们读他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一切都好像很自然，对不对？其实你如果想一想当时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他们的处境，当时面对的是当时地上最大的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啊，他们遇见这样的事情，他们里面不害怕吗？非常的害怕啊，非常害怕。所以呢，约瑟这样的一种的做法呢，使得他的弟兄们真正的良心能够被激发起来，让他们深深的知道自己是犯了错误了啊。所以你看见当雅各家他们把头一次敌来的粮吃光之后，他们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底下啊，他们的父亲啊再次叫他们去敌粮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全家都是不安的，你看见整个是不安的一个状态啊，他们的魂呢受到很大的刺激，他们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样的光景啊，整个环境好像把他们逼到一个情况的里面去了，让他们在那里啊有多方面的思考啊，心思转动得很厉害啊，他们的这些弟兄们呢个个不知道想什么，他的父亲心里面有父亲的想法那么再加上呢，这个约瑟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们 真是十分的为难，对吧？好像整个环境对他们来讲造成一种困扰和难处。其实呢，我们知道呢，这是神的手啊，这是约瑟在这里帮助他们啊。当然，约瑟是要认他们的啊，但是他希望借着一点点的情况，让他们的弟兄们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误。所以到第二次雅各在打发他们去敌粮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多为难呢？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让我把便雅悯带去的话，我们就根本见不到那个人的面，是吧？但是呢，这个约便雅悯呢，又是雅各这么宝贝的一个孩子，是绝对不能离开半步的，因为他前面已经有一个丧失了的约瑟，所以这个便雅悯呢，他更是把他保护的非常的周全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一切的环境都在那里酝酿着一些的情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约瑟出这个计谋，他的存心完全是善良的，是好的。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神在环境中啊，有时候许可我们遇见一些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这些人呢，老实讲是很难办的。我们呢，可能比这个雅各的弟兄们呢，一点都不输给他们啊。你想想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这个人整个里面那个光景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蒙过光照，你就知道是多么诡诈的啊。我们是多么不容易这个扭转的，我们有时候固执起来说非常厉害的。啊，我们有时候有成见的时候呢，拔也拔不出来的。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在我们的里面，主是一定要救我们的，啊，主是一定要救我们的。但是感谢主，约瑟说明了一件事情，什么呢？神用他胸中的纯正牧养我们，以他手中的技巧带领我们。啊，我们的神才知道我们呢，就像约瑟认识他的弟兄们一样的。其实呢，神认识我们呢，比约瑟认识他们弟兄们还要更清楚，对不对呢？今天呢，连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一切在神的跟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隐瞒神的。我们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了，我们自己在那里思想这些东西了，我们以为说没有人会了解，神老早看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在启示录二三章里面讲到呢，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呢，每一个教会神都说我知道。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呢，主说我知道，没有一个教会他不知道的，也没有一个人他不知道的。因为他知道的缘故，他才能怎么样彻彻底底的把我们拯救。我常常讲嘛，今天如果去看医生呢，如果那个医生对你的病啊完全一目了然，知道得很透彻，哇，那我们真是碰见良医了，对不对啊？如果碰见一个庸医的话呢，随便乱给你治一治的话呢，治不好反而有害，对吧？我们的主完全知道我们，所以他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我们，他完全知道我们的情况是怎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认识。假设你不晓得主是完全认识你的，恐怕我们一直活在黑暗里啊，我们还有很多时候沾沾自喜呢，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智慧，会做这个会做那个。弟兄姊妹们，来到神的跟前呢，你不必隐瞒，你隐瞒不了的啊。所以约瑟深深知道他这些兄弟们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那么下狠心能把他出卖，对不对？哥哥们的嫉妒，他哥哥们里面的愤恨啊，他们当初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他完全了解他们哥哥们的这个习性，所以他使一点点的技巧是为着什么呢？帮助啊，一定要叫他们怎么样呢？在悔改之前呢，能够真正的了解里面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啊，这个悔改是一件重要的经历，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不是光是在信主的那一个时刻需要悔改，一生在主面前都要学习悔改。所以我常常讲，有很多基督徒啊，有时候你听他的祷告呢，他是只悔没有改的， 懊悔做了一件事情，但是没有改，对不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呢？你不仅懊悔自己，你也真正的有改变。我们的神一定要达到怎么样？又悔又改，那个才是完全。所以他的哥哥们呢，他必须要叫他们怎么样？又悔又改，他们懊悔了，对不对？他们觉得过去做错了，但是还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要整个转变过来的。所以约瑟动了一点点小的计谋。感谢我们的主啊，他待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讲，基督徒不要埋怨环境，你不要埋怨这个人，不要埋怨那个人，一切事都有主的美意啊。我们唱诗歌时常常讲到，凡事领我都有，他有美意不必测，对不对啊？我们唱的多容易啊，但是呢，一回到事物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感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们的眼睛就盯在这个人身上，那个人身上，我们总觉得说呢，是这个人害我，那个人弄不对，这个环境情况不对，我们怨天尤人呢。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怨天尤人，你要知道主完全了解我们这个个性是什么，他知道我们魂里面的那个特质是什么，所以他兴起很多的环境，就是为什么把我们这个人把他炼净。所以呢，若不带到这样的光景中，我们很难真正的悔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悔改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的啊。我们有时候做错了一点，哎呀，也觉得有一点懊悔。但过一下呢，我们里面讲了很多理由，又把我们自己那个不安的感觉把它点平了，对不对？弄了半天都是别人错，都是我对别人错，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从来不感觉自己错，所以我就讲说，有些人呢，一辈子都没给别人讲过一声对不起。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那个你明明错了，你还是在那里僵持着自己，这种是一种愚昧的行为。但是呢，我们的神有智慧，他也有全能啊，不管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神都能把你救到底。感谢主啊！约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看见他里面丝毫没有恨意，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啊。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什么呢？是为着想把弟兄们挽回，他完全存着什么善意。所以我们的神今天也是一样，他许可你经历这个环境，许可你经历那个环境。你要知道，神是用他胸中的纯正在牧养我们啊，所以他用他手中的技巧带领我们。这个技巧呢，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聪明。所以你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这个话多美啊！神今天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呢，是不懂得感恩的，我们也不懂得从神手中领受恩典的。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总是常常有恶念啊，我们想法总是负面的东西，消极东西多，对不对？但神爱我们，他既然把我们拯救回来，他又要把他的儿子充满我们，他把他的儿子当作恩典给我们。弟兄姊妹，你已经被神认定了，你不得到这个恩典呢，神是不罢休的。感谢神，他爱我们，他胸中的完全是一个纯正的意念带领我们。所以我常常讲，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受苦，你知道吧？有很多苦都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但神如果许可一些环境，受苦的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他总是怎么样，要把恩典加在你身上。你再仔细的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读一读啊，这个神把这个恩典呢，是用他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赏给我们的，并且什么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这什么意思啊？就神要给你的恩典一点都不能漏掉，你绝对要给你的。你这一生没有得着，神说好，那我们就一千年来给，就有千年国度。等你完全的通通得着了，然后我们大家一同进入永远。哇，弟兄姊妹们，神爱我们的爱，这是难以测度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碰见任何的事情，弟兄姊妹，你都不要怀疑神的带领，不要怀疑神带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因神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而神 定规我们要被他的儿子充满，神就一定要做到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的各样的生活和经历，这个包括了什么？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亲人，包括你的事业，也包括你个人的这个一些的经历啊，你生病也好，你遇见难处也好，遭遇打击也好，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能信吗？啊，信得来吗？希望啊，在这里我们说能，等到回到事情里面说还说能。你不要一散了会就忘记了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哎呀，夫妻两个人如果常年的情况不好，弟兄姊妹，不好有时候是恩典。当然，我不要弟兄姊妹误解这个东西啊。但是呢，你无论做丈夫也好，做妻子也好，你都要有什么？有一个神要把恩典加在你身上的眼光。你不要做丈夫人常常感觉说，你看我是多好的丈夫啊，没得比，对不对啊？你看有人说妻子，我这个妻子你还到哪去找了，对不对啊？有我这么个妻子你还不满意啊？我们常常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对不对啊？所以你因为这个不错的感觉，你就怎么样？你就怨言了，你就不满了，你就不平了，对不对啊？那么你就失去什么？失去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也是在教会侍奉中也是一样，你碰见了很多的人，有些人感觉我们感觉好像老是给我们为难一样的，老是过不去的，那个脾气，那个个性，那个真是叫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你要在主面前感谢主，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侍奉主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深深感觉到不容易啊。有很多时候呢，我是咬着牙根在对主那时候，主啊，感谢你，那个味道都不对的，总是觉得好像那个情形还是很委屈，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呼应了这个诗篇七十八篇的七十二节的话，那么这个光景显在约瑟的身上。弟兄姊妹们，这真是何等的恩典啊。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个，你再来看约瑟的故事就不一样了。你不能光看到，哎，这个约瑟怎么还使这种计谋了，对不对？还搞这么一个小手段呢？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里很清楚看见约瑟里面是什么纯正的，他没有一点意思要害他的弟兄们，对不对？他所以使这么一点手段呢，是为了帮助他们，是为要叫他们的那个光景呢，能够将来相合。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主是更大的约瑟，约瑟跟主还不能相比呢啊。那么今天主带领我们的这个手段呢，那个方法呢，那更是巧妙啊！每个基督徒都不一样。我常常觉得有些基督徒好像叫他做点见证呢，讲不出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讲啊，对不对啊？你生活中太多事情可以讲了，主在你身上那个点点滴滴的事情呢，哎呀，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你就知道我们主是多么的爱我们，他知道如果他在天上管我们呢。那么那个管呢，当然也是很好，也是像旧约一样的，对不对？神觉得不够啊，神就怎么样，差遣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天天的每天的事情上面看着你来管你，管我们干什么？不是要定罪我们，不是要叫我们难堪，有什么？乃是为叫什么？叫他的恩典能够充充足足的打到我们身上。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明白吗？能明白吗？够，应该够清楚了哈。不要忘记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你读旧约的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它每个故事背后都在说明一件事情，这个约瑟这里所做的事情 你读起来觉得很平凡很平淡，对不对？但它背后包含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的。感谢神，我们要能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用你胸中的纯正牧养我们，你以你手中的技巧在带领我们。这个技巧呢，说明了神的智慧和聪明。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神比你聪明多了，对不对啊？呵呵，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样躲东躲西躲，哎，我们这个这样，结果你就自己找苦吃了啊！神知道怎么样对付我们这些弯曲被扭的人，好吧？啊，我们的性情呢？其实老实讲，我，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我这个不是贬低任何人的情况，这么几十年过来了，我真正看见了那个正常的人呢，不好讲啊。用这个保罗的话讲，没有善良的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的话是吧？没有的，真正正常嘛？这个世界上人堕落之后就是不正常啊。这个不正常是正常，你真正正常了还不正常，就像主耶稣到地上来一样的，他是个正常人家看他不正常，你看吧，是不是啊？他们还以为自己正常，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正常，觉得人不正常，我们才觉得会骄傲，对不对？我们才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起，神就在我们身上怎么样，用无限的忍耐来做工。就像约瑟一样，他带着忍耐，他第一次看见他们哥哥来说，我想他可能就有冲动想认识了，对不对啊？结果没有啊，没有，因为什么？他要看他最小的那个弟弟啊，所以这个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呢啊。所以约瑟也在那里怎么样用忍耐啊？我们神的忍耐那是更大的，没有人的忍耐比神的忍耐更大。所以44章啊，前一半的故事呢，就讲到约瑟怎样啊，用他自己的智慧他来对待他的弟兄们。这个故事我想我就不需要讲，大家都很清楚，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故事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要看见主今天怎样在地上来带领我们。感谢主。我过去啊，很多年人有时候也在碰见一些弟兄们，有时候常常跟我讲，哎呀，那个弟兄啊多难办。弟兄姊妹，这是你觉得难的，主不觉得难，对不对啊？在主手中没有难成的事情，如果是你去办，你办不了的，你越办越糟的，对不对？你把它交在主手里好了，主既然拣选他，主就不后悔啊！真的，神的选召没有后悔的，并且神爱他，爱他到底。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啊，弟兄姊妹们，有些人我们是很喜欢他们，能够爱得来，有的人你爱不来的。你爱不来，神爱，神能够爱他，并且爱他到底呢？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需要好好思想的，这样我们自己能更多的蒙拯救啊，可能我们的功课学得快一点。所以呢，这个前一半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哈，在这里这个告诉我们，约瑟用了一点点的为难给他们，但是为着怎么样？把他们整个把他挽回过来。那么到了这个14节以后啊，我们看见他们回来了，回到约瑟跟前了，心里面胆战心惊呢啊，因为这个犹大还讲了厉害话，说你如果从谁的口袋里弄出来就把他弄死。这个犹大呢，这下子可是吓死了。结果真的在便雅悯口袋里面拿出这个金杯来了，对吧？当然这里呢，约瑟告诉他们说：“你不知道这是我喝酒和占卜用。”其实呢，我们知道约瑟不会占卜，他故意这样讲，因为在外邦的世界里嘛，是吧？这个他这个占卜的意思是说呢， 他什么都知道的啊！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其实什么都知道的。所以这个犹大回来说，心里面就胆战心惊呐、啊！哇，他兄弟们个个都怕得不得了啊！如果把这个小弟处死了，那下面事情就大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约瑟在这里啊，那么心里着急啊，又很迫切的跑到约瑟跟前，怎么样？跟他讲了个详细啊！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今天我们人呢要叫人悔改啊，很困难的。那神如果叫你悔改啊，哎、那很容易的。啊，你有没有真正在主面前认罪过啊？啊，我觉得有很多基督徒很可惜，有时候光是听福音的那个刹那，哎呀，觉得承认好吧，勉强了，我算个罪人吧。但从来没有在主的光照底下好好的认过罪。我们需要主光照我们。你如果真正蒙主的光照，看见过自己的罪，你就知道你逃避不了的。我和弟兄姊妹讲过，1959年啊，我一月受浸的，六月我们一个青年特会在台北，2000多人一个青年特会。那一天呢，那个讲台上的弟兄讲的就是认罪。讲完之后，他说呢，我们不能光讲不练，大家站起来认罪。哇，那年轻弟兄姊妹起来，结果我刚站起来了，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心里面就在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我在找我的罪，找了半天呢，也找不出几个啊。当然也有错了，我就认了几个啊。那结果呢，有些姊妹们就比较激动了，他们就开始哭了。这一哭啊，不得了，这个全场就热起来了。哇，这个年轻人哇，那彼此此起彼落的，大家这么喊啊叫的。我站在那里开头啊，什么感觉都没有。忽然之间，主的光进来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主把我从幼年所犯的错误啊，我很多都忘记了，根本都不记得了，全部都翻出来了，一下子就记得了。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大声的喊叫，主啊，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蒙主的光照，你就知道一点一滴你都逃不掉。所以这就是犹大当他们在回到约瑟跟前去的时候，因为里面的畏惧害怕，所以怎么样，他就很坦诚的把他们所有一些事情都跟约瑟讲了。你看讲得多详尽呢、啊，对不对啊？一点一滴都不漏过。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读经读到这里还觉得麻烦呢，怎么又来一遍，对不对啊？好像前面这个已经不是有过了，怎么这里还要再讲它干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必须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你要知道在这个时候犹大讲这些话，他里面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个完全是怎么样蒙光照的一种感觉。他对于他们过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怎么样，对吧？详细的来讲，并且他挨近约瑟。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啊，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有时候一信完主，就很多就常常弟兄姊妹讲，一信完主就不见了啊，有什么拿了保票了，就跑掉了，搞自己的事情去了啊。只有怎么样，主带领我们在环境上做工作，我们就重新怎么样回到主的跟前来了。我在过去的服事里面看见过不少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远离主去浪荡，结果后来环境上面产生变化，又把他们重新带回到主跟前，就像犹大一样的靠近约瑟，在约瑟面前就很坦诚的啊，把自己所有一切事情怎么样通通讲述出来。你知道这个 confession 这个字啊，在英文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字。这你坦然的把里面义无隐藏的把自己里面所有的情况通通告诉出来。我们希望主怜悯我们呢。如果主今天这样光照我们，这是我们的福气，你知道吗？不需要害怕的。我刚刚已经讲，就好像一个好的医生一样的。他希望你知道你所有的病根病源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对不对？把你医治好。如果你隐瞒，你不肯讲，那么医生也没办法了。啊，今天我们来到主的跟前呢，我们有什么好隐瞒的呢？ 你要想到主为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时候，他没有保留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造物的主，伟大的神，道成肉身，最后呢，被人呢剥得光光的挂在十字架上，那是何等的羞辱啊！用子民，你能想象吗？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跟前，你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不要觉得这个羞耻，那个觉得不好意思，坦然告诉主最好。那即使你不讲，主也有办法叫你讲，就是这样。啊，所以犹大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讲啊，在十六节里面，他已经有一句话说，他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不光是什么呀？约瑟用了这么一个技巧，叫他们心里害怕，他里面觉得有神呢。那么这个呢，一般的解释就是等于他真正良心发现。当然了，我们今天可以知道，一个人光良心发现还是不够的，最好是蒙神的光照，对不对？神使我们看见自己里面所有的罪孽呢。这个犹大挨近这个约瑟说，哎呀，你真是如同法老一样，心里面害怕，因为什么？他掌法老家的大权呢，这个法老生死大权都在这个帝王的手中啊，是吧？他说他知道你有权，你可以这样啊。然后他就把过去的那一段的故事呢，就重新的讲述一下。我想这个呢，今天呢，我们就不需要再重新的去讲，弟兄姊妹读了就已经是很清楚了啊。他就特别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童子跟父亲之间的这个关联啊，因为犹大现在啊知道非常的严肃啊，如果这个约瑟被处死了，他的爸爸一定活不了了，雅各一定活不了了，因为犹大走的时候还做了多少的保证呢，说如果啊我不能把孩子带回来，我承担一切的责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犹大内心的里面的焦虑啊，焦急啊，所以他在这里就把他里面所有的感觉啊，全盘的通通把他表达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从犹大的这个经历的里面啊，能看见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应当有的一个态度，该有的态度。基督徒啊，我们是蒙神大恩的一般人啊，我们应当像犹大这样的情形。第一个，犹大认错，完全承认他的错误。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跟世人一样，要认错很难的。你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你就可以经历，要认错很难的，因为我们人很会讲理，啊，我们明明犯错了，对不对啊？哇，我们要讲理，讲很多的理由啊，啊，那么有很多时候主光照我们，叫我们去认错，哎呀，这个真是很难。你们读过尼陀生弟兄的故事吗？啊，他的母亲是怎么得救的，你们知道吗？他的母亲因为早期先蒙恩的，啊，后来呢一直传福音给他，他不肯接受，因为他很聪明，他才不要信这个东西呢，啊。那么后来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他家里面一个花瓶打破了，不是他打破的，那他母亲呢认定是他打破的，啊，所以呢就责罚他，并且打了他，说一定是你。所以尼弟兄心里面很委屈啊，非常委屈啊。你们读过他的故事，就他母亲也是个性非常强的，是个女强人呢，又聪明又能干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做错这件事情，那么 尼弟兄一直心怀不平，所以他的妈妈叫他去听福音。他说还听福音呢，你都赖我对不对，我没有做错事你赖我，我还去听福音，不肯去。直到有一天他们在家庭聚会里面，他的妈妈这个好像我详细故事记不太清楚，好像唱首诗歌，唱完诗歌之后呢，他就反过身来抱着尼弟兄向他认错。因为他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的主告诉他说你要去认错，但是一个妈妈要向儿子认错非常困难，因为他们那个家族里面呢，父母是很有权威的，那么特别越有权威啊，这个越要认错，这个是很困难的。结果那一天因为这个唱了个诗歌的时候，尼弟兄的妈妈被主的爱感动受不了了，就他过去就抱着他的儿子一面哭着一面就跟他认错认错认错。哇，那件事情呢在尼弟兄心里面产生非常大的震撼啊，因为向来在母亲跟前那个母亲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居然会向我认错。那件事情呢叫他里面非常的非常的震惊，也受感动。所以后来他母亲带他去听福音，他说这个能叫我母亲改变的神呢，定规他是不一样，就去听福音，结果就在福音聚会里面就蒙恩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认错是多不容易吗？我们在台北有个弟兄也是一样的，跟他的儿子两个人呢闹的是不可开交，到了最后呢这个儿子也不叫父亲了，父亲呢看见这个儿子就生气，这两个人就这么对着的。直到有一天主的爱感动我们的弟兄父亲，他流着泪向他的儿子道歉认错。哇，他的儿子感动得不得了啊。诶，从那天开始起父子就和睦，到现在非常好。所以弟兄姊妹们，认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重要的学习，但是我承认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呢，要叫我们认错很困难的，非常困难的。所以你看，若不是经过这样的光景，犹大会认错吗？犹大也是一个多么高傲的一个人，你会看见后来犹大族都出领袖啊，他的确有这个领袖的架势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认错呢哈，有几个重要的原则我们需要守住。第一个，你要彻底的认错，详详细细的认错，不能含糊笼统的认啊。我们常常来到主面，主啊，我是个罪人，那么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年长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呢，你要奉献要奉献的绝对，不要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这个话都不可靠，你最好从头顶到脚掌这么一一的奉献啊。认错也是一样，你要把详详细细到底犯了什么罪，对不对啊？到底什么神光照我们，我们就一五一十的再来认错。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点，要认真啊。认错一定是很认真的，你不要呢，哎呀，应付一下就算了，因为怎么样，那个都不会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的果效啊。还有呢，认错呢，就是你不要推脱，不能推脱的，不要讲理由，错就错了，主啊，我是错了，这件事情我是不对的啊，你不要讲都是因为他。哎，那么这就完了啊。因为他这样所以我这样。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呢，这种认错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吧，在神来看并没有真正认错。我们认错就是错，主啊，我错了，这些事情我错了，我不管对方情况怎样，我错了。所以你看见犹大在这里啊，把他们过去所做的那些事情呢，一五一十的就通通说出来了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重要的呢，就是犹大怎么样呢？他承担，在这个犹大身上，他承担。他对约瑟说：“哈，我已经跟我的父亲讲了， 他说你不要为难我这个小兄弟啊，有什么事情我来担负好了。我们今天呢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容易，你知道在古代啊这种帝国的时代啊，这样的承认你可能要丧命的，你知道吧？你不知道要受多少的苦的。感谢主啊，我们看见犹大怎么样愿意承担啊，他说你不能因为这些害了我的父亲，对不对？好两次提到说呢，如果这样做，那我的父亲就什么白发苍苍的悲悲惨惨的下阴间。记得雅各的话，因为这个时候雅各真的已经年老了，是吧？那么呢这个犹大愿意承担这件事情，他说你不要为难他，你把他该受的你加到我身上好了。于是说不可以，谁做的我就惩罚谁啊。那么当然呢，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约瑟也是故意这样说的了，是吧？那么其实呢约瑟心里面是非常的清楚啊，约瑟并不是真正一定要为难他们。感谢主啊，我们知道在这里你都能看见啊，今天神带领我们的方式也是这样的。如果你一个罪你一个错误你今年不能认，是下面主还不放过的。主不会说哎呀过了年了算了吧啊，那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不，将来我们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呢，每一样的罪通通要写出来的啊。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过，新约圣经有八次讲到将来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谁也代替不了谁的啊。所以你不如今天呢，你就怎么样赶快在主面前来承认承担这个是我做的，我不要推脱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最有智慧的一件事情。你把里面所有的错误把它倒出去了，你想想看你的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多轻松啊啊，你会变得多么的安息啊，变得多么的快乐，你知道吧？认罪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是自由，赦罪的平安，那么里面有快乐。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常年的被那个好像里面一个什么东西压在里面出不来了，你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对不对？何必呢？来到主的跟前，把这些事情通通把它承担起来了啊！不要逃避，这是主给我们莫大的恩惠啊。我觉得在任何人面前做这些事情可能意义不太大，但在神面前来做这些事情意义非常大。因为神绝不许可我们带着我们的错误进入永世的，你今天不认，有一天到神跟前还是得认啊。所以有很多时候神管教我们，有的时候呢神的管教今天历史就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人怎么样呢，那个罪也是随后跟着来的。圣经讲到从神的家开始审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那些通通要供出来，看看这个审判细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为什么这么细呢？就是神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整个是什么一个被义公义所充满的一个地方，一点点的错误都不能带进去。我们主的救恩就是救到这么的仔细，一点点的错误都不能带进去。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一直的搜索光照我们，就是为叫我们今天怎么样蒙恩。所以真正得胜的基督徒呢，他就是向主坦然的。你不坦然你怎么得胜呢？你以为说做点这个做点那个就得胜了？不是的，你是里面蒙更深的拯救了，那么你才可能站在得胜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有很多事情人不知道，但是魔鬼也知道，这个可怕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来到神的跟前，魔鬼天天控告你定罪你，你还是过得不安的生活，对不对？ 最好是在主跟前全部坦然了，靠着主的宝血洗净，多自由啊。所以呢，在犹大的这一个讲论的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要学会承担。那么第三个事情呢，我们看见犹大虽然也犯过错啊，但是犹大还是爱父亲的，他对整个以色列家他是充满爱的，所以他知道如果他像从前那样不知悔改啊，那么反正把这个便雅悯给他就不管了，对不对啊？那么带着粮食回去再说，养活自己的家人再说，对不对啊？不是的，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命呢跟他爸爸的命是连在一起的，这件事情呢是要他父亲的命的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他心里面知道他必死，必死无疑，他必死下到阴间去了。他说求你容仆人呢住下替这个童子，他愿意牺牲自己，向着父亲呢有一个真的是爱。他说呢，最后那节话呢，他说什么呢？若童子不和我同居，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他不愿意这个灾祸临到他父亲的身上，他以父亲为念，以父亲为念。因为姊妹，今天呢，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应当更多以父的事为念，我们天上的父亲啊，我们应当更多体贴他的。我常常发现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忘记了还有一个父亲呢，我们眼睛看的都是周围这些人这些事物，对不对啊？我们忘了还有一位天父呢，忘了他怎样牺牲他的儿子，要怎样爱我们，怎样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怎样要体贴父亲的心啊。所以呢，犹大不愿意这个灾祸怎么样临到他的父亲，你看见他对他的父亲有一个深切的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创世纪第44章后一半里面，你看见犹大的这些表现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而这些呢是今天呢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在神跟前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能有这样态度，我们在神跟前就蒙福的啊。我们前面呢该有一个认识啊，约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有这个认识。后面呢是我们怎么样进入实际生活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不会不犯错的，我们这一辈子啊不知道犯多少错误啊，不仅得罪神得罪人，是吧？希望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带领常常把我们摆在光中。但愿今生今世主就叫我们在神的恩典中能把许多的错误东西把它对付得清清楚楚，这样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就清省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故事是有意义的，不是光是记载在历史上面的发生的这些事情而已。我们也不是从前呢，我读的时候不懂啊，我就觉得这个哎呀，这个摩西怎么这么啰啰嗦嗦的想了这么多啊，这个故事很简单嘛，不是写两句话不就完了吗？写的这么详尽干嘛？现在越来越觉得不一样啊，你要有属灵的眼光来看神的话语，你就知道不一样。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思想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呢蒙神更多的恩典，蒙神更多的光照。好，我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弟兄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从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看见 你在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从蒙恩得救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的纯正里面得着你的牧养，也得着你自己巧妙的手在这里引导我们。所以求你让我们越过越深刻的认识，我们是在你的手中，是吧？因为你要把我们从不仅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败坏的天性里面拯救出来。唯愿我们真实在你面前能像犹大和这班弟兄们一样，他们有真诚的悔改，真诚的转变。主啊，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还有不多的日子在地上我们可以跟随你，求你让这些原则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的经历，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的丰富。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